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哎呀，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著名的李大厨李师傅。
大家好，我是李师傅。
好的，其实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道菜呢，其实大家可能啊未必吃过，但是肯定听说过，那就是佛跳墙。相信大家啊，以前不管是在很高档很高档的这个饭店，还是在非常热播的宫廷剧当中啊，都听说过佛跳墙啊，有这么一道菜啊。这道菜其实一直是非常神秘，也是蒙上了一层很神秘的面纱，这样其实大家都就是听说过啊，这但是确实是很少啊，就是能品尝到的这么一道菜。那么能请咱们这个大厨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您对佛跳墙这个印象大概是什么样的吗？
佛跳墙这个菜呢，是潮州那边，福建那边，他们那个地方的，就比较出名的一道菜，在咱们大陆的一些高档宾馆饭店里都有，而且在一些国际型的这个宴会 party 当中呢也都有，就是以前我们也听说过，里根啊，什么一些个外国的总统啊，欧洲的一些总统啊，上中国去，有时候也会拿来当成国宴招待这些个宾客，所以是一道很高档的一个材料的和味道的一种
大菜。对，之前刚大厨提到，就是说这个佛跳墙是来自于像福建那边哈，对吧？来自于福建那边，但是其实现在也已经就演变成了像国宴啊，以及很多很高档宴会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道佳肴。那么，其实啊，像佛跳墙这么高档的佳肴，其实它用的食材呢，其实也是非常名贵的。因为我们知道，真正能在国宴上摆上桌，代表这个中华美食的精粹的，作为这么一道菜，实际上佛跳墙用的这个食材也是，不是很多食材也不是我们就是日常能看得到的。那么能请大厨为我们稍微的介绍一下，就是佛跳墙的这个食材一般都有哪些吗？
这个佛跳墙呢，原则上讲就是说的，集各种的高档的材料混合一起煮成一道菜。咱们早期呢，一般就说有那么20多种材料，有说10几种材料。那咱们一般的就是的，既然这是一道名菜嘛，就大家就统一的都规范的说是18道材料。那18道材料怎么讲呢？就是18道很好的材料。咱们过去都听说过18罗汉，18罗汉是什么意思？就是身体很强壮、很死壮的这么一个寓意。那就这个材料呢，它的营养成分和它吃到这个嘴里的那种营养价值也都是很死壮的。这么18种很死壮的这种材料，营养价值很死壮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呢，就包括了咱们中国的烹饪材料里当中的，海八珍呐，还有这个素菜里的一些个高档的一些材料。大陆早期也加上不是很富裕，咱们见到的材料，比如说冬菇啊、冬笋呐、都算是素菜里的算好的材料。所以在18罗汉里的呢，经常会有，竹笋呐、冬笋呐、香菇啊、猴头蘑呀，有这类的，就是素的食材。但是海八珍里呢，当然就是说，鱼翅、海参、鲍鱼、干贝，还有那乌龟那个鞭，海龟的那个裙鞭，鲨鱼的鱼唇。等等，反正一共是这么凑的是18种，很原材料当中最好的原材料18种凑在一起混合烹制而成的这么一道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菜。
对，其实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就是这么多珍贵的食材在山上混合烹饪而成。那么咱们讲这个混合烹饪而成，是否就是咱们可以理解为就是炖制的，就是是炖出来的吗？还是它是用文火给煨出来的呢？
这个佛跳墙呢，就是说如果说是用放在砂锅里面啊，上火上去炖它，那就是一般的站时间比较长啊，人要经常去看着它，就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很多地方呢，一些宾馆饭店他们都采用的是蒸，你可以不用去看着它，不用站人工，但当然是炖出来的好。你要经常看，还有一个就是炖的时候呢，它会开锅嘛，里边的食材你码放到锅里的很漂亮，结果它一炖就会乱了，形状什么就都会乱了。如果蒸的话，它能保持原来的形状，所以呢，在宾馆饭店里一般都是选择的是蒸。
啊，就是所以就上蒸笼蒸吗？还是
对，
上
蒸笼放在罐子里头，在蒸笼里蒸。
哦，那它这个是不是要蒸？是要蒸很长时间是吗？
这个菜呢，就是因为它都是属于肉类的海鲜的，而且它要用把这个材料里的味道全部给它烹饪出来，所以要蒸煮的时间一定要长，起码要超过3个小时到6个小时。
3个小时到6个小时，我的天哪，3到6个，大家听到没有？3到6个小时，是吧？就真正，其实我们这个美食节目开播了，就是2-3年以来啊，真正其实我们讲过很多，不管是从世界各地还是中华各地的这些美食啊，其实咱们讲的上次讲烤鸭也好，龙虾意面也好，其实让大家就是觉得1-2个小时其实都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佛跳墙是吧？这么一道代表了中华美食精粹的这么一道名菜，其实我们听刚大厨介绍是3到6个小时。啊，这个时间的跨度真的是让我比较吃惊啊！因为其实我之前呢是有幸啊，有一次机会吃过一次佛跳墙的，当然那个味道确实是也是让我，一直非常的难忘啊。因为它这个美味啊，这种美味是基本上用言语形容不出来，大家得自己去品味的那一种美味。那么其实刚才咱们大厨讲到了很多，就是关于佛跳墙这个美味啊。那么它的这个美味的秘诀是否就是来自于这个不同食材的这种组合呢？
可以这么讲。咱们比如说啊，在咱们的日常的吃的饭菜当中哈，或者到一些个餐馆去吃饭，中国餐馆去吃饭，比如说我点一个全家福，这些菜呢实际属于低档材料的这么一个合成组合的一部分，里边有鸡肉啊、牛肉啊，有点虾呀、有点各种青菜啊，放在里面炒出一盘菜叫全家福。这咱们也都知道，早期这个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到江南，吃这么一道菜，起个什么好听的名字吧，就起了这么一个叫全家福，就是各种食材。但是这种食材都属于中低档的食材，那升华到高档的食材当中，这个鱼翅鲍鱼高档的这种，那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佛跳墙。那当然它的烹制过程当中，它不仅仅说是3个小时，你起也假如果说全部过程的话，那时间更长。首先你要先煮一锅好汤，这锅好的汤它就要经过1-2个小时，还要把这个鱼翅，你要是买来的干鱼翅，还要海参，还要经过发酵，经过我们就是买来的干海参啊，干的鱼翅啊，经过我们水发，给它发制过程当中呢，大概需要1-2天时间，然后把这些材料再混合起来，到真正烹饪的时间要3个小时到6个小时。
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它前面就是准备备料的这段时间，其实也是特别费时间的，是吗？
对，前面这个备料的时间也是非常费时间的。
对，那么其实就是我们要讲那么多名贵的食材哈，但是其实我觉得鱼翅我们最近可以先不谈，因为这个东西确实有的时候大家可能现在因为这个时代与时俱进，所以大家可能认为对动物会比较那什么。那我们就其实我觉得我想就是把从这里面挑出一个食材，其实我想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所谓讲的鲍鱼。就是您认为这个鲍鱼在整个佛跳墙当中它起到的是一个什么作用呢？
佛跳墙这个菜呢，主要是说的一个是汤底的味道要好，再一个来讲呢，要吃到这种就是鲍鱼吃到这种胶质性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吃红烧猪蹄儿，吃猪头肉，都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很低档的但是很香的那么一个东西，但是吃了以后呢，它除了这个感觉到它油腻以外呢，它有一种黏黏的那种胶，这种胶呢在鲍鱼里头含量很大，鲍鱼呀、鱼翅啊、 裙边，这里边都含这种黏黏叫黏手，有时候黏的嘴都张不开，那种黏黏那种胶，所以他用这种胶质性的东西融在这个佛跳墙里面，
哎，
吃起来才会说的很香。
但是其实我因为我之前吃过鲍鱼，因为鲍鱼其实大家都知道它是，其实它一开始其实挺筋道的一个东西，就大家嚼觉得挺有嚼劲儿。但是它这个佛跳墙，它能把鲍鱼熬到就是成胶质吗？还是说
不是？它就是把鲍鱼的这个里边的那种含胶的那种很高那种胶，实际也是一种很高档的蛋白质。
嗯，啊，等等，你就把这东西熬出来。
对对对。
哦，是这样。那其实刚才我们讲了讲这个大概鲍鱼啊以及其他的这一些食材在这个佛跳墙里面起到的作用，但是其实我知道记得刚才您提到的就是一些我们提到一些菌类对吧，一些蘑菇哈。那么这个蘑菇起的又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些蘑菇这个菌类呢，它就是说代表这个佛跳墙里边素菜的素的那个食材里面，比如说里边也可以放些个冬菇啊猴头蘑呀，因为早期在大陆的话冬菇啊猴头蘑这些东西都是算比较高档的那个素材，那但是现在来讲这些东西都很便宜了。
嗯，所以就是说像这些蘑菇什么，它其实蘑菇它是不是有那种提鲜的这种作用？
对对对对，因为蘑菇有比如香菇有香菇的香味儿，冬笋啊有冬笋的那种脆劲儿，
嗯，
是吧？那猴头蘑呢也有猴头蘑的那个山里边那种那种鲜味儿，所以他把这几种都放在里面。
嗯，对，其实我也讲了，就是说蘑菇哈，还有这些鲍鱼，其实这些都是大家其实因为现在其实鲍鱼还好，其实鲍鱼现在其实在现在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的稀有，但虽然也是一种很稀有的食材。那么就把这些东西呢做到一起，实际上是能出我们讲说这可以叫人家讲叫大力出奇迹啊！现在其实我们就讲，其实也不能说乱炖，就是把这些东西炖在一起，实际上还是可以出奇迹的。但是啊，其实这期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也跟好几个小伙伴聊过，就是我们今天做一期有关佛跳墙的节目，他们都特别用惊恐和质疑的眼神看着我啊，就说到这个，你确定吗？你确定你要做这期节目？我们这个东西离我们很远啊！哎，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当时我反驳他们，我就说，不一定，说不定。听完这期节目你们就知道怎么去做这道菜了，所以呢还回到我们节目一贯的这个所谓的步骤啊，我们要讲一讲如何的自己在家里尽量的啊是吧，去在我们大厨的帮助下尽量的去把这道菜做到一个就是说自己觉得满意的味道。其实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这个是食材对吧，那么您觉得做佛跳墙当中比较重要的佐料是什么配料？
这个佛跳墙呢，调料讲一下调料吧。调料呢，主要的就是盐、白胡椒和黄酒。
哦。
啊，这是调料。然后呢，它这个佛跳墙呢，它吃各种食材的味道。实际这各种食材味道里头呢，其中包括的一种东西，应该叫怎么讲呢？中医里管这叫千里土。
哦，那是
那就是说，咱们为什么说佛跳墙要用砂锅去做呢？因为用砂锅，放在火上煮出来的东西会有点那种泥土的那种芳香。
嗯，
咱们大家都知道，叫花鸡好吃，为什么叫花鸡好吃啊？叫花鸡就用黄土泥包起来，用那个泥土的香味儿沁到那个鸡肉里面，才能那个才这个鸡才好吃。那这个佛跳墙呢，它有各种的海鲜啦，各种的素食的这种味道以后呢，再加一点点泥土的味道。这个泥土味道来自哪里呢？你不能抓一把泥巴放下去啊，所以你只要用砂锅在火上煮，这个味道就会更香。那咱们有时候刚才提到说，咱们就直接用上蒸锅蒸，那怎么办？那你这要是可能的话，就用紫砂锅呀，或者紫砂的东西啊，用这个当容器，把它放下去。那当然咱们一般的在码放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把怎么说呢，水分比较大一些的东西放在这个容器的下边，比如说香菇啊冬笋啊这个猴头蘑这类的东西呢放在砂锅底下。这种底下呢，咱们从烹饪角度来讲呢，讲究说色香味形 这个菜一端上来呢，当然要给人家高档的食品要摆在上面，人家一眼能看得到，下边呢就包放一些低档的食材，所以咱就把这些个不是很值钱的东西就放在这个盘子这个容器的下边，然后呢再把鲍鱼呀、鱼翅啊、海参的这类东西高档一点放在上边，再放一些个像他们说放一点鹌鹑蛋也可以，就各种食材给它凑够18样放在一个罐里头，然后熬上那个高汤，这高汤再放到容器里面，倒上黄酒，倒上那个放点盐，放少许一点点的味精，再放点那个白胡椒粉，上锅蒸的时间越长，它各种调料的各种养分成分全部出来，那个香味全部出来，你等到你掀锅的时候，那个香味就会扑鼻的。
哇，是这样。其实啊，有一个点啊，因为我呢有的时候不太忍心啊，咱们说去吃像就鱼翅这种比较保护动物的这个东西哈，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现在鱼翅已经成为一个没有那么流行的食材。那么请问咱们大厨，就这个东西可以用什么代替一下呢？
就是海产品里头，把鱼翅抛开在外，海产品里的海鲜的东西比较多，干贝啊，海参呐、鱿鱼啊，虾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往里面放。
哦，都可以往里面放。但是就比如就是说，因为咱们知道这里面有鲍鱼哈，有这些食材，那么就是说比如说那么我们就算放了干贝或者虾，这个味道不会互相冲吗？
不会不会，没关系、
没关系。哦，大家听到没有，就是说现在啊，很多就是说啊，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哈，就是说我们能代替的东西呢，其实像鱼翅，因为现在这个是比较有争议性，所以我觉得真正像咱们大厨讲的，就是说如果用鱿鱼或者虾代替一下，这个鲜味依然不减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像刚才我们讲过，佛跳墙是一种炖菜，对吧？它就是不管是味也好怎么样，它在这汤，这个汤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会非常鲜美。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的李师傅，就是说咱们对这个汤汁有什么讲究，这个汤应该是如何熬制的，就这个佛跳墙的汤底。
汤底呢，咱们一般来就是使这个鸡汤，或者用猪肘棒，猪肘棒加鸡，上锅要煮上2-3个小时，那个就是蹄膀啊，因为本身这蹄膀煮出来的也会带一些黏黏的那种胶性质的东西，再加一只母鸡煮出来就会有那种脂肪的芳香，用这种汤熬上1-2个小时，用这个汤，加上味道就可以倒在这个佛跳墙里面。
哇，那这个是非常的非常的鲜美啊。那么首先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美食的诞生》系列专题，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请到我们演播室的依旧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常驻嘉宾，来自北京的大厨李师傅。 那么之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哈，上一个部分当中我们讲到了整个佛跳墙的这个前世今生用什么料，对吧？然后最后是有多么珍贵的食材，然后我们后面简单讲了一下这个汤。还有我觉得上一期比较上一部分比较亮点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知道很多人现在大家都非常有爱心，所以呢因为如果大家不忍心用鱼翅的话，可以用，对吧，这个食材当中可以用就像鱿鱼啊大虾啊干贝来代替这个咱们这种比较争议的食材，然后呢起到提鲜的这个效果。其实刚才在这个第一部分进广告之前，我们谈了一些关于这个汤啊，就怎么炖这个汤的问题。然后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可以用猪肘子，对吧，用这个肘子。那么这个肘子是带着皮炖的，还是把那个肘子肉给拉下来用骨头炖？
要带着皮，带着皮带着骨，因为骨头那个骨头里边有骨髓那个香味。
哦，
带着皮有那个皮的那种胶质。
那不会太油了吗？
那不会，你把在煮汤的时候把上面油
要
打掉，要撇掉。
哦，对，你看这就是看出来大厨和这个厨艺小白的这个差距啊。对，这个我厨艺小白和大厨的差距啊，因为大厨是确实是就根本就不担心我所考虑的这些问题，我们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级别上的讨论问题。那么其实我们因为之前我们是分段讲，那么就能不能请大厨再为我们梳理一遍整个佛跳墙的这个制备的方式。咱们先从就是从这个配料，从开始备料开始说好不好，就先梳理一下。对，
从备料的时候，比如说啊，咱们备料，咱们刚才讲了，把鱼翅咱们去掉，不用鱼翅了。但是呢，鱼有鱼肚，鱼肚还有猪蹄筋，
蹄筋
啊。那咱们到市场有时候那个到那个卖干货鲍鱼啊鱼翅这种地方有卖猪蹄筋的。这个猪蹄筋的就猪蹄上的那个筋，它拿出来晾干晒干了的。这猪蹄筋发水发了以后放下去也很好，有的时候用油发。炸起来泡泡的那样也很好。干贝、鲍鱼、虾、鱿鱼啊，这差不多就要五六样六七样了。然后呢再放一些个素的东西，包括咱们现在用的炸的豆泡也可以啊，冬菇、冬笋、猴头蘑和各种菌类的蘑菇都可以往里面放进去。
菌类的蘑菇
啊，对。但是呢，放这些东西的时候，尽可能的不要放萝卜，因为那个萝卜气太重。
哦，萝卜。
对，尽可能的不要放萝卜，然后你可以煮一些鹌鹑蛋，也可以剥了皮放下去。
哦。
然后在这个容器里面呢，咱们就直接把容器说成是一个
砂锅，
紫砂锅。把这些素的东西呢，它容易出水。
嗯，
即使你要是拿到火上来烧来炖的话，它也不至于把下边糊掉，因为下边是那种菜会出水嘛。
嗯，
你要把很好的食材放在下边，那就烧糊了，很可惜了。
是。
然后这时候还要往里面放一点点姜，切记不要放蒜，愿意的话放一点葱放一点也可以，不放也没关系。
还是不能放蒜。
对。但必须要那个放那个姜
啊，
哎，它稍微去一点点那个海腥气，哎，
是，
然后就可以了。就是说你好的瘦肉也可以往里面放。
这个瘦肉指的是什么样的？是猪肉吗？还是牛肉呢？
猪肉、牛肉都可以。
哦，
对，但是哎，放点那个瘦肉也可以，但不要放太多，放太多它那个血沫会很多，汤会，对，就会很脏。把这些东西都用水烫过一遍以后，放到容器里面。然后加上清汤，加上清汤以后，撒上盐，一点点味精，白胡椒粉，然后放一点点黄酒。这个黄酒呢，要比你正常煮菜的时候那个黄酒要放的多一些。
这个黄酒啊，其实我想打断一下师傅，就这个黄酒，因为我听说是咱们饮用的黄酒，还是做菜的黄酒？
对对，就是咱们饮用的黄酒，一般都是讲究的是绍兴加饭。
对，
来商家买就这种饮用的这种黄酒也行，或者咱们去市场买的那个黄酒也行。但是在美国超市买的黄酒呢，它都里边有盐巴。
哦，对，
因为它是
做
菜用，不能那喝的，所以这个里边有盐巴。
嗯，
啊，你在煮的时候注意这个咸淡，不要弄得太、
哦、
不要的一加黄酒就太咸了。但是通常咱们家庭做一份的话，倒这黄酒呢，你不能说我倒几滴就好了，
对，
起码你要照着咱们一。普通的茶杯的话，你要放下去大概三分之一那么多，
就一瓶的三分之一这么多，
不是不是一个茶
杯，
一个三分之一，对，三分之一这么多，然后它有浓浓的黄酒的香味儿，因为这个烹调方法是一种混合食品炖在一起的，当然来讲山东菜有什么黄酒鸡呀、啊、黄酒、黄酒鸭呀、啊、这些菜在咱们西雅图的餐馆里都吃不到的，
嗯，
啊，就是黄酒，它是黄酒黄焖，它是一种烹调方法，这种烹调方法运用到这个佛跳墙里面，实际佛跳墙也运用的这个黄焖的这种方法，但是只不过比黄焖的方法的黄酒的味道要清淡一些。但是咱们中国说四大名菜什么四大名菜什么广东菜啦、山东菜啊、四川菜，加上那个什么，咱们讲的四大名菜，那后来现在咱们发达了，有比较那什么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变成八大菜系，但是它各种菜系各种烹调方法它有的是互相是一样的，那比如说随便简单的讲一下鸡蛋炒西红柿，全中国各地都鸡蛋炒西红柿，你不能讲它是哪方菜，
对，
不能，只能说大家觉得这烹调方法还好就可以运用过来，所以这个佛跳墙呢，它运用的这个烹调方法应该是属于山东菜里的黄焖的这种烹调方法啊，黄酒的、啊、黄酒鸡、黄酒鸭什么这种黄焖的东西，咱们在山东馆一般一吃黄焖牛舌，
嗯，
是吧？那个黄焖鸽肉，
嗯，
哎，这些菜都是这种黄焖的方法比较不错的。
对，其实咱们刚才讲完这个黄酒及黄焖，那咱们把这东西全都放在砂锅里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放到方便的话，你要是说觉得我有精力的话，放到那个火上去炖，火开锅以后呢，关成很小很小的火，你过一会儿看一看。或者稍微动动下面，如果说没有那么大精力，直接放锅蒸。这个蒸的时候呢，开始呢气上来很冲，开锅以后呢，就给它关成小火，慢慢的蒸，让它慢慢的那个味，那个各种营养成分互相滋润进去，混合到，那你就照着三个小时蒸，
三个小时蒸，
对，中途你可能有点要往锅里去加水，啊，
它是往就是这蒸锅里加水，还是往那个罐里加水呢？
罐里不用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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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咱们要是，比如说咱们，比如说我这个确实是比较有精力，那我要去煮的话，这个火是一开始一定是大火是吗？
对，开始一定要
大
火。
嗯，然后大火就是把这个热导进去以后，然后让它开了以后，然后最后就是用咱们所谓的文火啊，文火。
对对对，对对对。
啊，看来这个，然后这您刚刚讲了，三个小时是最少是三个小时是吧？
起码要蒸
三个小时。
对。
那煮呢？煮也是三个小时是吗？
煮也你也要
三个小时，
对
啊，
煮就要来回晃这个锅，别让它粘底、
哦。要来回晃这个锅。
对，就在因为咱们那个炉台不是平的吗？
是，
就稍微动一下它，就是它底下来回晃动晃动，它那个食材跟那个锅底的别粘在一起。
对，好，那我们这个非常耐心的等了三个小时，等了可能三个半小时，三个小时，然后最后走到那儿就准备享用佳肴了。那我们出锅以后，这个菜里面还需要放什么别的佐料，还就出锅就可以吃了呢？
出锅以后，当然来讲说，你把这锅往那个桌上一端的话，就可以吃了。但是它一般讲呢，就是很高档的菜嘛，做的要讲究一点了，
对，
是吧？底下放一个大点的盘子，盘在上边用餐巾布，给它叠成花，四个角兜起来，把坛子坐在中间，这样给人家往桌上一端，显得很高档，也显得很气派。这个菜，对，
对，其实啊，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的就大厨嘛，对吧？他肯定就是说比较这个讲摆盘啊，讲究这些。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饮食一直是一门艺术哈。那么呢，就我们都把盘摆好了，揭开锅盖以后，其实我有一次品尝佛跳墙，我发现它的汤汁是比较稠的哈。它的稠的汤汁是纯粹是因为蒸的水分没了呢，还是就是说它往里面勾芡了呢？
不是不是，它这个稠呢是就是各种食材里边的蛋白质都溶解出来了，对。
所以它就是也没有往里面放一点芡粉，都就不
用。没有
啊。他既然是这样，大家能把这个东西给就是煮的那么稠啊，这是我这个意料之外的。因为每次我知道佛跳墙，其实大家吃的时候，因为其实像就是鲜美的汤，咱们大家都喝过是吧？但是就是像这么多就这么稠的这个，然后吃完以后，当时我觉得就是说，虽然可能会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味道稍微重一点，但是其实真的还是挺好吃的。那么您认为这个佛跳墙是属于它是偏咸口的是吧？应该是算是偏咸，
应该是咸鲜口，
咸鲜口。但是其实我们刚才讲了很多这个佐料啊，因为就您刚讲了盐呐、黄酒啊，但是糖是不是不用放？
糖不要放，
糖不要放，
醋不要放，糖不要放，对。
其实啊，我有一个现在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我们刚才讲了，不管是佛跳墙在清宫的宫廷当中啊，我们还是讲在国宴当中，就这么高大上的菜，实际上它竟然放在佐料也都是啊盐啊黄酒啊以及像其他像葱啊姜啊，这个佐料其实也是很朴素无华的哈。这个其实我觉得就让我联想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说整个不管它多高大上的食物，实际上我们就是真正用的食材是朴素无华的。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境界啊，我认为美食的境界只是我个人一点感想，实际上就是说能用朴素无华的食材以及配料做出一个特别就是特别美味的佳肴，实际上我是认为这是一种境界。但是佛跳墙呢，当然它的这食材肯定没有那么朴素啊，食材是很高大上，但是它这个配料是很朴素，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的就是这些平衡。那么其实刚才其实我们讲了一点哈、啊，就是李师傅，我们讲了一点，就关于这个做整个这道菜的这个注意的事项。那么就除了我们刚才讲的是一定是要用砂锅，对吧？是一定是要用砂锅。
实在没有砂锅，用那个瓷的这种容器也可以，但不要用玻璃的，用玻璃有时候蒸的时候容易
被炸了
破碎。对对对。
对，那么我们就除了用砂锅，然后不能放蒜和醋和糖以外，还有什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下的呢？
别的没有什么。再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佛跳墙呢，就注意的就是一个就是说的要有一个理念，这个佛跳墙是各种食材的味道要混合在一起。那讲到各种食材混合在一起呢，咱不能不讲这个东北的乱炖。那东北菜呢，一个叫乱炖，它也是一种烹调方法，也是把各种食材炖在一起会出来一种很美的味道。早期大陆那个年代，各大工矿企业都有那个食堂，那节日的时候呢，或者节日前夕呢，会给大家呢炒一些个很好吃的菜，给大家就是免费的，大家吃宴会吃 party 似的。那头天吃完了剩的这些菜，第二天食堂再拿出来卖，往往呢这些个工人们非常喜欢吃第二天的菜，因为第二天的菜呢，搞了一个菜叫遮罗。
哦，遮罗，
咱北方话叫遮罗。实际这个遮罗呢，也是各种头天剩的菜混合到一起，它出来一种特殊的香味。这个特殊的香味呢，就是东北乱炖和这佛跳墙，这都属于一样的这种概念。要有这种理念去烹调这个佛跳墙，你就想着各种食材我都混合在一起，各种调料都混合在一起，这个味道是非常特别、非常好的。那这个其中呢，咱不光说从食材上讲有佛跳墙了，有乱炖了，那很多东西在混合在一起的时候都会出了一个很好的效果，包括调料。咱们的我这又讲题外话了啊。山东有一道名菜叫九转大肠。
哦，听说过。
九转大肠呢，它是指的材料呢就是一个单一的材料大肠，但它的调料呢是一种复合调料，也就是各种乱调料复合放在一起，它出来一种美味。那这个九转大肠呢，据说是过去赶考学子进京赶考，在住的小店里头，小店的师傅呢在给这个学子们在做饭。那这个学子们山南海北的在讲故事，这个厨师就听得入神了，就没有管，就把这个九转大肠呢烧糊了以后呢，他不知道怎么搞了，他们回来以后他就着急，慌乱之中呢就把花椒盐呐、各种调料全都倒在锅里了，混合出来了一种味道，糖啊、醋啊全部放上去了，所以端到这几个学子这儿让他吃了，因为要不然他赔钱，他赔不出来啊。这学子一吃一口这个九转大肠呢，哇，怎么吃一口九转大肠，怎么有点跟上了九重天似的，啊，所以这么着就管他叫九转大肠。这个大肠呢，以后就一直延续下来了。那这个菜的味道呢，是甜酸苦辣。臭全都集合在一起，这种味道出来吃很香很香的。那这个佛跳墙呢，是材料混合在一起，那这个也当然也有一些个小故事了，就是也是传说，不知道真真假。说过去的一个新媳妇嫁到人家男方家里头，嫁到男方家里以后呢，说两三天以后回门呢，说新媳妇到人家闷闷的，不会煮菜，不会什么，那娘家说很好，那很好心，说我赶紧我煮些饭菜，你带回去男方家里去吃吧。结果在走路的时候呢，把这些菜呢不小心都撒了，撒在一起啊，汁啊汤撒一起，到了 回到婆婆家呢，她这个媳妇呢也很聪明，我把这菜都混在一起热一热给大家端上了，结果大家一吃，哎，味道怎么那么好啊，啊，那这个就慢慢又演变成佛跳墙，实际也是食材混在一起出来这种浓浓的这个香味。
对，其实刚才我们的大厨这个我可称之为妙喻啊，就这个类比啊简直就是太厉害了。因为我没想到，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是佛跳墙，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鲍鱼啊，对吧，干贝啊，然后这个山八珍海八珍讲那么多以后，突然一转到了乱炖了。这个转折虽然就有点就是让我甚至有点出乎意料之外，但是我刚才仔细这么一想，哎，还真是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咱们大厨达到了一个境界，就是说能把非常就是复杂的菜用这种很朴实的语言讲出来。哎，这个其实是也不光大厨，我们主持人其实也很多都要学习像这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叫深入浅出啊。这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刚讲的这个乱炖啊，对吧，讲的这个是吧，叫九转大肠。但是实际上啊，还有一点，我觉得就北京其实还有一道菜可以称之为就是说比较混合型的，是不是卤煮？是不是也可能也有点这道理呢？
嗯，对对对对，卤煮呢也有点这种有，但是有一点点像，因为卤煮里边也肯定有大肠啦，有猪肝啦，有肺头啦，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又加上面食，又加上面里边呢调料里边有芝麻酱，有炸豆腐，还有呢韭菜花酱。
韭菜花酱啊，对
对
对，
卤煮里有韭菜花酱，
对对对，
还有辣椒，哎，还有辣椒，还有香菜，还有葱姜蒜，它也是各种混合在一起，这种浓浓的这复合的香味。其实实际上呢，食材里头这些东西呢，混合很多调料混合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的出来的香味呢，是非常特别的。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提一点啊，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刚才因为我之前也是做出来以后觉得有点奇迹的事，其实我就是烩饭啊，这个就是刚才您讲的乱炖。但是有一次，其实我也是自己在家里啊，就特别懒嘛，因为我平时就在华大上学，非常紧张，就像期末的时候，就有一次就家里很多剩了点饭，比如说当时可能自己做了点什么牛腩啊，然后四季豆啊什么，就最后就蓝菜四季豆，包括番茄牛腩什么，就把它混。有一次我就说，哎呀，太懒了，就把那个米饭倒锅里，然后把这韭菜倒锅里，夸了一开火一煮，然后就吃了。真的那次吃完以后，我觉得就这个味道是一种全新的味道，其实也让我是这个印象啊真的是非常深刻。所以今天大厨啊这个一语点醒梦中人啊，让我就是也意识到了，其实原来这一切都是有渊源啊，而且都是有据可查，有事可依的啊。所以我觉得以后通过这期节目，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啊，就大家怎么能咱们所谓讲乱炖出奇迹，怎么样才能把这么一个不管是高档的食材，还是咱们所谓的就旁边路边摊我们每天都可以吃的这个日常的美味，我们也可以把它做出一种乱炖出奇迹，让它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好，我们马上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七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还是请到了啊，这个来自北京饭店的大厨李师傅啊。李师傅在行业内已经是从事了40多年的这个咱们这个厨师的行业了，这个行业经历了。那么 刚才其实我们讲了很多啊，关于这个佛跳墙，以及我们引发了一个对比，有对比才有惊喜的这么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能所谓的就是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的这么一个对比。那么其实刚才李师傅啊，就是为我们带了他说一个特别好的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其实大家现在都知道，我们其实就不管作为学生啊，这个办公室的精英啊，还是就是不管学生还是工作吧，就是到了以后步入工作岗位的话，其实我们啊都是生活节奏非常快的。可能大家都知道咱们美食节目呢是一个非常休闲娱乐这么一个节目，但是有的时候大家很多我的同学也会跟我说，就是说哎呀，他说兄弟，我真的特别的这个羡慕你能做美食节目。我说为啥？他说你看你这么开心啊，聊这么轻松，还能是吧，还能品尝到美食，自己还能学会去做美食。那么其实刚才李师傅讲了，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其实有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就是说比较方便又好吃的美味能适应上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呢？其实我想到了一个比较咱们也是炖菜的比较简单的菜，是红焖羊肉哈。那么李师傅稍微我为我们讲一讲嘛，就是如何就是比较快速的而且是比较美味的把这道菜做一下呢？
红焖羊肉呢，这个羊肉呢做起来，要是说今天晚上一进家下班呢，一回到家想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吃上红焖羊肉就比较难了
啊。
那你可以就是头天晚上拿一块羊肉呢放在水煮，给它煮上四十多分钟以后把火关掉，给它放在冰箱里，第二天拿出来再用就可以了。咱们红焖羊肉呢主要讲的就是说要里边啊，既然红焖羊肉嘛，一定这个汤要红红的油油的，对吧？所以要搁一些番茄酱在里面，然后呢再炒一点那个洋葱啊，上锅给它炒糊的，炒香它，放下去再加一下胡萝卜呀，放一点点酱，不要放酱油，放一点点那个姜啊葱啊，哎，这样上锅去煮，搁几粒番茄也很好。红焖羊肉里面搁番茄酱以后再搁番茄，再加一点胡萝卜。
哦，
啊，羊肉这个东西呢，羊肉尽可能煮羊肉的时候不要放酱油，不管你是怎么吃这羊肉。
哦，
你咱们说我吃火锅涮羊肉，你搁酱油不好吃。
嗯，
你说煮羊肉汤，羊肉是鲜，
对，
所以它一对酱油呢味道就会差很多。你说我红烧羊肉，我搁酱油好不好吃？好吃也好吃，但不是说特别好吃。咱们说的特别好吃呢，要提出羊肉的鲜来。所以呢，煮羊肉呢，尽可能避免酱油。
对，其实大家都刚才李师傅讲那个鲜，其实大家都知道鲜是怎么写的哈，就是左边一个鱼，右边一个羊，对吧？鱼羊鲜，所以羊肉是非常鲜的。那么其实刚才李师傅讲就是说放酱油容易就盖住羊肉的这个鲜味儿。
对对对对。
那为什么不要放蒜？蒜是可以放的呢？
蒜也不好。
蒜也不好放。
对，蒜也不好。
其实很有意思啊，就从上期我们就是做龙虾开始您讲的就不要放蒜，然后这期我们讲了佛跳墙您还是说不要放蒜，那么这个蒜为什么就是有这么大的这个所谓的罪孽呢？为什么我
不
放它？
不是各种菜需要的东西不一样，就是说咱们炒四川菜最典型的鱼香肉丝，你说到一家餐馆吃，我就不喜欢吃蒜，你别让他炒吃鱼香肉丝不放蒜，那你这个鱼香肉丝吃起来可以很难吃。
哦，
对，它的作用就很大，这个蒜在鱼香肉丝里的起的作用很大。比如说你烧条咱们买的红烧鲤鱼或红烧带鱼，你不放蒜也会很难吃。
哦，
也会很难吃，因为蒜呢它呢本身它也是刺激性很大的东西，也是比较容易开胃的，但它在这个龙虾里头它起的作用呢，它的刺激味很强，它会把龙虾的海鲜味给去的。
哦，抵消了。
对对对。
所以就刚才李师傅讲的非常好，就这个也是真是让我就解答了我这几期节目当中一个疑问啊。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北方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吃什么都愿意来瓣蒜哈，对，不管我们吃炸酱面还是吃饺子，来瓣糖蒜其实挺好吃的事儿啊。但是其实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这一点，就是说不同的食材有不同食材的做法，我们要严格的遵循这些才能吃到一个非常美味的佳肴。 那么其实刚才，其实您刚才我们花了很相当长的篇幅啊，讲了就是乱炖，对吧？然后这个以及混合材料的事情。刚才您其实也提到过，就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从外面带回来这些菜啊，就是可能吃不了的话，可以把它炖在一起。那么，但是我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这些菜炖在一起，它会变得很咸，就它的这个味道，其实有的时候把炖在一起以后，它可能会就是这个味道可能出来以后，就是有的时候味道会比较重啊，比较咸。那么您对这样的问题，您一般是怎么解读的呢？
那是这样，咱们现在经常说到三五个人呢，到外边小聚一下，吃完饭以后呢，打包带回来的饭菜，放在冰箱里头，你每一个单独的热出来吃呢，就不会说比在餐馆里的好吃，会比在餐馆里头特别难吃，就是不好，效果就不会好一些。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就想到佛跳墙，想到乱炖，你就可以把所有带回来这些饭菜给它合在一起，上锅热一下。那这个热的时候你要杜绝什么？因为你带回来的菜，它汤汤水水都在里面，所以要把这个汤最好要给它倒掉了。
汤要倒掉，
那你要加点新鲜的汤，而且那个辣椒呢，咱们在外边你说我吃一个宫保鸡，吃个水煮牛，那个辣的那个汁呢，那个辣上面的辣椒会很通过水一煮，那个辣味全部释放出来了，你会接受不了。所以在家里头，你要说把这些带回来的餐馆带回来的一些个剩菜的时候，把辣椒要全部剥掉。让它有一点点辣味就得了，不要辣味不要太重。然后呢，汤水感觉这菜很咸的，它那个菜汤呢就给它倒掉，或者你加一点点那个普通的汤下去，就可以中和这个味道。只要这个你回来这几种复合调料混在一起，包括你外边带回来的一盒米饭呀、带回来的这个水煮鱼呀、带回来的这个宫保鸡丁啊，还有带回来的什么炒的鱼片啊、素食锦呢、啊。这些菜你都给它混合在一起，加上清汤，只要味道弄得不是很咸，你上锅给它煮热，它出来的味道也会很香。
哦，实际上其实最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些剩的这个汤给避掉。
对对对。
哦，之前我不是，之前我当时做的特别咸，那次就是把所有汤折一块，哗啦一开火一煮，那次是又咸又辣，因为当时辣椒也没有扔掉。其实刚才李师傅讲的也特别好，就是请听众朋友们一定就是注意啊，就是我们带回来很多很多的菜，其实这些菜有的可能是鲜口的，有可能是香辣口的。不管怎么样，刚才像李师傅讲的，就是我们要放一块的时候，一定是首先要把汤倒掉，还有就是说汤啊、辣椒这些东西要避掉。以后呢，我们要放一些清汤。其实我觉得清汤很重要，因为清汤它实际上就是说是去加入了一种新的味道，同时洗涤了一种旧的味道。实际上这是我有这种感觉。实际上我们就是把这些清汤做在一起，实际上就会非常好吃。其实刚才讲到这个炖菜，又提到佛跳墙了。其实我刚才记得一个细节啊，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咱们大厨，就是说您刚刚讲的是佛跳墙里面不要放萝卜，是什么样的萝卜都不要放吗？
咱们讲萝卜讲究的就是萝卜有萝卜气，比如说萝卜的那个气味很重的萝卜，
对，
就不要放。比如说到
白
萝卜呀、咱们到市场买那个心里美萝卜呀，这种萝卜不要。胡萝卜呢也尽可能不要放，它胡萝卜虽说萝卜气小。但它也有那个萝卜气味，萝卜气味会把这些菜的这个香甜味被折掉。
啊、哦，所以就是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说萝卜千万不能放。其实我觉得萝卜气这个事儿，其实因为我经历很多，每次我们煮萝卜汤的时候，煮着煮着就有一股很不可言喻的味道就飘出来了。实际上就每次有时候大家因为知道这个喝萝卜汤去火嘛，冬吃萝卜夏吃姜是吧？有时候大家就煮点，有时候我就是可能弄了锅鸡汤，哎，我说挺好，今天晚上正好来点萝卜汤吧，弄完米饭什么挺好。然后夸了把萝卜汤把这个白萝卜一放进去以后，可能就是坐那儿可能在切别的菜的时候，过了五分钟一闻，哎，这什么味儿这是？所以就是很不可言喻、不可形容的味道啊，但是也不是很 pleasant， 不是那种很舒服的味道，就出来以后，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是不太愉快的，不太和谐的。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萝卜气，那么咱们见大厨在这儿，那么李师傅就是我们在做萝卜的时候，因为很多人也是因为这个萝卜气所以不爱吃这萝卜，但实际上很萝卜是对于我们身体是很好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样就是把这萝卜气给去掉呢？
萝卜气比如说啊，萝卜气是这个气本身它本身也去不掉的。咱们主要是说看什么对什么。你比如说炖锅牛肉，你萝卜放下去，炖锅红烧牛肉你萝卜放下去就很好吃，这萝卜气正好把牛肉的那种膻气那种气全都给去掉。可是你要烧锅红烧肉放两根萝卜下去，你怎么吃就怎么别扭，那个猪肉的鲜味没有了，这萝卜味会很重。所以萝卜一定要的，那咱们说红烧肉放土豆，那你说红烧牛肉你放土豆好不好？也好，但是红烧牛肉里边要放萝卜更好。
嗯， 对，确实是。因为其实之前啊，其实为什么我觉得就刚刚李叔讲的我特别同意，其实实际上我们有一次这个，我有一次在北京的莫斯科餐厅吃到他那个著名的菜叫这个瓦罐牛肉哈，他那个很有很著名的菜在莫斯科餐厅，之前他做的就是其实就是西红柿烧牛肉都放点胡萝卜，其实这个放点辣椒，其实就是我解读就是一定就是说，其实不管中餐还是西餐，就像刚才我们大厨讲到的，我们一定要对吧放这个萝卜和就是两个食材啊，就一定味儿不能相冲，实际上这是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定就是说两个食材之间味道要相生而不能相冲，就这是一个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因为之前我做红烧肉，其实也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做红烧肉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都会就是可能说，哎呀，这吃点蔬菜嘛，光吃肉不行，夸啦一把萝卜放进去，实际上这个起到效果真的就没那么好。实际上刚才其实李师傅刚讲到这个牛肉哈，就是其实因为我做牛肉，包括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牛肉其实在自己其实跟羊肉膻不一样，牛肉其实自己也有一种牛也有一种就很怪的味道哈。就那个味道，就是说其实我们是可以就是说通过食材去掉呢，还是说就一定要放配料给它去掉呢？
一般都是要用配料去
掉。配料去掉。
因为像美国人喜欢吃煎牛排，煎牛排它必须要放黑胡椒。
黑胡椒对。
那你说胡椒都是辣的，你说我放白胡椒行不行？也行，但是就不如放黑胡椒更好。那你说如果把黑胡椒，我要咱们平时煮的饭菜里头，在炒盘松弛紧，你放点黑胡椒，那味道就不对了。所以黑胡椒那个味道，它专门能去这个牛肉的这种腥臊气。
哦。这个是大家听到了吧，黑胡椒每次又是我们食材相生相克，其实我们应该做一期这样的栏目叫食材相生相克，这可能俩小时都能聊。
还比如说那个茄子，你说我烧一盘茄子，这个茄子这量不够，我加点那个，我烧出来茄子，我加几个芥蓝下去可以不可以？可以。我加点肉片可以，下去可以不可以？也可以。我加两块豆腐下去可以不可以？也可以。可是这个时候你要我加两片的毛菇下去，
哎呦我的天，
那就不好了。茄子跟蘑菇就对不到一起。
对，其实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但是我其实还有一个很快的问题想问问咱们李师傅。其实我发现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吃牛肉的时候，美国牛肉不知道为什么煮出来的会比较发酸。就是咱们美国，我听见咱们我知道国内的牛肉，国内是排酸肉，美国的肉它是不排酸的吗？
不是，这是由宰杀过程当中引起的，因为美国它比较人道，美国人宰牛啊宰羊啊都是用电给一下给电死，
对，
它不放血，那血里、那个血里头那个血腥气很重。咱们大陆的牛肉呢，猪牛呢，都是用刀宰，把血放干净了。所以在大陆吃火锅的时候呢，你涮完那个汤底，涮完火锅以后，那个火锅汤呢会很清爽。在美国吃完那个火锅呢，那涮出那个汤底呢就会很浑浊。所以呢，在美国这儿，西雅图小肥羊啊，你吃他们那火锅，他索性上来给你端的这汤就是浑的。
对，
咱们在大陆吃的火锅呢是清汤清水。
嗯，
你吃完了这个汤。都轻轻的，因为它的血沫没有了。
哦，所以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这个血，还就是因为就是没有放血造成的。其实不是说我们后面的就是怎么就是泡怎么样也会去不掉这个酸味儿，是吗？
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不会那个什么，会起到一定的就起到一半的作用吧。
对，所以就是一开始我来美国的时候就吃切牛肉，我还以为这肉坏了。就每次有一次就是行，有时候自己家里可能炖了锅，炖了锅肉，因为我是李师傅知道我特别爱吃红烧肉啊，就自己有的时候看了看食谱，炖了锅肉，炖完那锅肉以后，哎呀，特别高兴，叫了一个朋友来，最后另外那朋友吃，哎，觉得还行哈，我吃了一口，当时我跟他说，我就说，哎，那个兄弟，你觉得这肉是不是坏了呀？怎么一股酸酸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知道肉如果坏的话，其实也会有一种就比较酸酸的味道，但是最后我一尝就是，但那哥们就说不可能，这肉是咱俩刚才刚在旁边超市买的，最后我一看就我说那行，就把我们就把那锅肉我们也吃了。后边也没有注意到，但是从这以后，这可能是2015年的时候，从这以后2015年2016年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可能有两三年过去了。每次我做肉的时候，都会发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啊，关于这方面怎么做菜，然后这个整个这个对比以及乱炖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几个主题。那么也很高兴的请到李师傅再次回到了我们演播室，我非常感恩呢，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美食节目，让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逼格一下上了好几层楼啊。那么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